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你发来的这些资料，核心是关于一个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却又常常让我们头疼的现象——评价与批评。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简直就活在一个万物皆可评的时代了呀？你叫个网约车，下车前平台就催了你给司机打分。我看到资料里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观察，说是一个刚开了一周车的司机，很容易保持完美的五星好评。
因为基数太小了嘛。
对，但真正让人佩服的是另一个有2000多条评价却依然是五星的司机。
哇，
那简直就是个奇迹。你想想，这背后得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努力和……
还有情绪管理。
对，情绪管理。
是啊，2000次服务就意味着要面对2000个不同性格、不同心情的乘客，这里面只要有几个心情不好的，或者就是那种习惯性给四星的，这个完美记录就毁了。
可不是吗？
这其实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像你这样的创作者，当你把投入了巨大心血的作品，可能是一篇文章、一个设计、一段代码，公之于众，结果呢，收到的不是鲜花掌声，而是一条尖刻的负面反馈，那一瞬间你该怎么办？
那一瞬间的感觉真的挺糟糕的，就感觉所有的努力都被否定了。
是，
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从这些资料里挖出一种应对策略。说实话，这个策略我刚看到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有点反直觉
哦，
甚至有点傲慢，但仔细琢磨下来又觉得它可能蕴含着一种强大的力量。
没错，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到底该如何从这些评价里学习，尤其是当评价本身就充满矛盾的时候。这里有一个绝佳的例子，关于爵士音乐家帕奇丽莎巴本的一张专辑，叫《蓝色咖啡馆》。
这张专辑你去看他的评价，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是什么？
一方面有评论者说他相当糟糕，听起来像机器音乐，毫无灵魂，
这么狠的评价。
但另一方面，他又获得了几十个，就是那种压倒性的五星好评。
这就是最让人困惑的地方，一边是垃圾，一边是神作，这让创作者怎么自处？难道正确的做法就是忽略差评，只看好评吗？可这听起来有点像在自我安慰，在逃避问题。
这恰恰是很多人会陷入的误区。关键不在于只看好评，而在于你要想清楚这些评价到底是从谁那里来的。在我们深入探讨那个反直觉的策略之前，得先看看我们通常会掉进的两个陷阱。
当我们害怕收到负面评价时，往往会不自觉地走向两个极端。
好的，那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两个最容易掉进去的坑是什么。第一个，资料里称之为躲藏。这个很好理解，就是你害怕被批评，所以干脆不把自己最在乎、投入心血最多的作品拿出来。
对，你会有所保留，你会拿出一些安全的、普通的，甚至你自己都不那么满意的东西。啊，我明白。
因为你投入的那个情感劳动少了，就是说你没有把真心放进去，所以就算被骂了，你也可以很轻松地告诉自己，没事，反正那不是我最好的东西，我根本没认真。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保护，但代价就是你永远无法真正的成长。
是的，
你最好的作品也永远无法面世，这听起来有点可悲。
是。
那另一个陷阱呢？资料里说那条路更诱人也更危险。
是的，那就是把它变平庸。
变平庸？
意思就是为了避免差评，你开始试图取悦所有人。你把作品里所有可能冒犯到某些人的棱角都磨平，把所有独特的、有争议的观点都拿掉，
让它变得温和、大众，谁都挑不出大毛病。
但谁都会真正爱上它，就像做一道菜，为了照顾所有人，你不敢放辣，不敢放香菜，不敢放任何有刺激性味道的调料，最后端上了一盘索然无味的东西。
你这个比喻很形象，但这种取悦所有人的想法其实是一个傻瓜的游戏。
傻瓜的游戏？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超市的货架就知道了，你不可能用一款产品满足所有人。
没错。
怎么有人对福祉过敏？有人是素食主义者，还有人就是天生讨厌香菜。
我是坚定的香菜爱好者，无法想象没有香菜的世界。你看，
这是重点。取悦所有人的最终结果就是创造出平庸的东西。
嗯，
我想起我一个做独立音乐的朋友，他最早的几首歌非常有灵气，和弦走向很怪，歌词也很诗人化。
嗯，
但就是那种独特的劲儿吸引了一小批忠实粉丝。
嗯，
后来他签了家大公司，公司让他大众化一点，去迎合市场。
哦，这是常见的操作。
结果他后面的作品制作更精良了，技巧也更成熟了，但那种让人一听就记住的灵魂却没了。
嗯，
最终那些作品在市场上也是不温不火。
这就陷入了资料里提到的近似循环。
对，
当所有人都变得平庸时，大家比拼的就不再是特色和品质，而是谁更便宜，谁更能妥协。
对，
所以如果我们认定躲藏是死路，平庸化又是个陷阱，那创作者不是被逼到绝路上了吗？
这正是这些资料最精彩的地方，它恰恰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甚至可以说有点颠覆我们的常识。
哦，
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一句话，避开那些不相信你的人。
避开那些不相信你的人。我承认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感觉有点刺耳。
嗯，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自我，太不虚心了？好像在说，你们这些批评我的人都是错的，我懒得理你们。
我完全理解这种感觉。但他的核心思想其实不是傲慢地拒绝所有批评。
那是什么？
而是策略性地选择听谁的批评。
哈？
他的意思是，不要再试图去取悦所有人了，而是要去取悦某个人。
某个人？
对，找到你那个最小可行受众，然后把你的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去服务他们，给他们带来惊喜和愉悦。
最小可行受众，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感觉有点奇怪，
是吧？
在我们的认知里，不是都希望受众越多越好吗？最小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野心。
对，这正是这个概念反直觉也最关键的地方。它的重点不在最小，而在可行。意思是找到那一小群最核心、最能与你产生深度共鸣的人。这个群体小到你可以清晰地描绘出他们的样子，但又大到足以支撑你继续创作下去，然后先让他们无可药药地爱上你的作品。
我明白了。
这远比一开始就想让成千上万的路人对你有点投之交要重要得多。
我好像有点懂了。也就是说，一旦你锁定了这个核心群体，反馈的意义就完全变了。
完全变了。当你为这一小群特定的人创作时，如果他们不喜欢，
嗯，
那你必须非常认真地倾听，因为这意味着你搞砸了，你没有服务好你承诺要服务的人。
对。
但如果是这个群体之外的人不喜欢，
嗯，
那么你应该感谢他们的时间和关注，然后平静地告诉自己，我的这个作品本来就不是为你准备的。
好。
这不再是一个关于好与坏的评判，
没错，
而是一个关于适合与不适合的申述。
这让我想到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可以说是影史上的一个传奇案例。
哪个？
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
哦，这个例子简直是为这个观点量身定做的。我们现在都把它看作是科幻电影的封逼，是无法逾越的经典。
是啊。
那它刚上映的时候，收到的评价简直是灾难性的。
我看到资料里摘录的这些评论时真的惊呆了。我们现在都把它奉为神作，但你听听当年那些最顶级的媒体是怎么说的。
嗯，你说说。
我来念几条你感受一下。纽约时报说，这部电影介于催眠和极度无聊之间。
极度无聊，哇，这已经是很重的批评了。
还有更狠的。纽约客更是最具影响力的影评人 Pauline Kael 说，这是一部极其缺乏想象力的电影。
天哪。
说库布里克缺乏想象力，这简直是疯了。这太颠覆我的认知了。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来自华盛顿报的评价。
他怎么说？
他说，这部电影是一个古怪的疯子，自命不凡，节奏慢得令人发指，表演业余，而且最重要的，他是错的。
他是错的，这真是个终极评价，连对错都给定义了。
是啊。
但这里就引出了那个最发人深省的问题。资料的作者问道，如果连库布里克这样的天才在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听到的都是这些，你又在期待什么呢？
这句话真的很有冲击力，
是吧？
它像一盆冷水浇醒了那些追求零差评的幻想。这也直接引出了另一个有趣的悖论。你可能会觉得，一部作品如果能获得清一色的五星好评， 那肯定是巨大的成功。
嗯，这是通常的看法。
但对 Amazon 图书市场的分析却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
是的，这个发现很有意思。那些拥有大量五星好评，但几乎没有任何一星或二星差评的书，
嗯，
反而是那些非常非常小众，没有产生任何广泛影响力的作品。
真的吗？
他们可能在一个极小的专业圈子里备受推崇，比如一本讲特定软件编程技巧的书，但它从未破圈，从未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激起任何浪花。
而恰恰相反，资料里总结说，所有伟大的书，所有销量巨大、产生深远影响、被人们铭记的书，
怎么样？
都有人给它一星差评，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
这就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差评的传统看法。
是啊，
从这个角度看，一个一星差评可能非但不是失败的标志，反而恰恰是你成功的信号。
没错，它意味着你做出了有特定立场、有鲜明风格的东西。你的作品不是一碗谁都能喝但喝完谁也记不住味道的白开水，它有独特的风味，就像榴莲或者臭豆腐，有人爱不释手，就必然有人掩鄙而走。
对，
而这种强烈的爱与恨本身就代表着影响力。
所以有人讨厌你的作品这件事本身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它倾斜地帮你划出了边界，它在告诉世界上你是为那群人创作的。一个差评就像一个信号弹，它不仅能赶走那些不适合的人，更能让你的同类，那些一直在寻找你的人，更容易地找到你。
哦，
差评帮你巩固了你的部落。
聊到这里，我们今天从这些资料中解析出的核心启示已经非常清晰了。当你面对批评时，不要选择躲藏，因为那会让你停滞不前，永远锁住你最好的潜力。
嗯。
更不要为了迎合所有人而走向平庸，因为那会让你在喧嚣的市场中变得无足轻重，最终被遗忘。
真正的出路在于找到你的核心受众，
对，
那些真正等待你、需要你作品的人，然后为他们创造出让他们无法忘怀的东西。你要做的不是避免惹恼任何人，而是要深深的、精准的打动某些人。
资料里最后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词组，我特别喜欢。
是什么？
去制造一场骚动。
制造一场骚动。
对， Go make a ruckus。 对于那些不相信你的人，你的作品或许是一场不合时宜的莫名其妙的骚动，但对于你真正想要服务的人来说，那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声音，是属于他们的交响乐。
说得太好了。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资料的后半部分提到了两种服务模式的对比，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精彩，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
嗯，
第一种是你在杂货店的冷柜里买到的那种熟食，
哦，
由包装好的米和冷冻鱼制成，方便、快捷、标准化，可以满足大部分人想吃熟食这个基本需求。
另一种呢，
是你坐在吧台前，由一位熟食大师为你现场制作的 omakase， 你把选择权完全交给他。大师会根据当天最新鲜的食材，根据他对你的观察、你的口味、你的反应，为你量身定做每一罐熟食。这是一种充满情感劳动和个性化关怀的体验，它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价格昂贵，而且需要耐心。
这个 omakase 的比喻其实就代表了我们刚刚讨论的那种为最小可行受众的精神。
我明白了，
它需要巨大的投入和专注，他拒绝平庸，也注定无法取悦所有人。
所以我们想留给你思考的是，在你自己的工作或创作中，你是在努力成为那种方便快捷、人人都能接受的冷柜熟食，还是那位为少数真正懂得欣赏的食客投入巨大心力创造独特体验的熟食大师？
以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如果你的熟食从来没有人觉得难吃，从来没有收到过一个差评，这又真正意味着什么呢？